俗话说，能人背后有能人，好汉背后有好汉，这玩意一点都不假。又倒是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，十个手指头不一般齐呀、啊！人的智商，人的能力，那简直是天壤之别。你看表面上都是一个脑袋俩胳膊俩腿一副下水，没什么区别，实质上那差别可太大了。就拿前门书单说，管的宽露了面的，就这帅小伙有时候一瞪眼叫你瞅着发瘆，有时候嬉皮笑脸又那么随和，年岁不大，功夫十分了得。究竟他是个谁呢？连石谦也摸不着头绪。为了弄清他是谁，咱得详细的做个交代。原来这管的宽呢、啊、是个绰号，是他本人给自己起的。他的绰号不叫这个，此人家住浙江金华府白家瓦窑的人士啊，他姓白，名字叫白继忠，外号人称三世小达摩。提起他来您不熟悉，那么提到白眉大侠那段书，有个了不起的人，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千里追风侠呀。白继忠就是白云瑞的儿子。说三侠五义和小五义的时候，咱说过山西堰多被人雄徐良、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三侠五义小七姐老少英雄俱破东海小蓬莱，逼得武圣人于和横剑自杀。那段书结束之后，老少英雄胜利还京，为此仁宗皇帝设摆御宴款待众人。席散了之后，仁宗呢想要封官，可是有些剑客世外的高人根本不愿意做官，这些人非常清高，视功名如粪土啊，所以先后扬长而去。仁宗皇帝马上颁诏，加封徐良，加封白云瑞，结为总兵官之职，在兵部效力。可是徐良和白云瑞寒透了心，他们已经认识到官场如战场，宦海多波涛啊，伴君如伴虎，当官有什么意思？所以呢，先后递上辞呈。仁宗皇帝怎么挽留，他们也不答应，最后荣归故里。徐良带着一家人和方叔安回了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，白云瑞呢带着家眷回到浙江金华府白家瓦窑。哎呀，由于立了大功了，皇上给奖励，在家乡啊修的是好房宅，也修的祠堂，老白家的脸从地上露到天顶上去了。那么开始就是白玉堂，白玉堂就露脸，后来又接着是白云瑞，比他爹更上一层楼。现在白云瑞荣归故里，乡里乡亲府县道齐来祝贺。打那之后，白云瑞在家里一忍，与世无争。他的夫人就是草上红姑盖飞霞，那也是女中的剑客，十分了得的人物。夫妻两个人是夫唱妇随，生活倒也安逸。后来就生下白继忠啊，就这管得宽 贺白继忠这一出事不要紧，全家人乐坏了。那会儿是重男轻女，男孩子可以继承香烟后代，传宗接代，这是大喜的日子，又开始祝贺。随着日月的消磨，白继忠逐步长大了。长到五岁这年，小孩聪明伶俐。白云瑞一天没有事儿，就教给儿子练武，因为他的本功就是武艺高。从四五岁开始，就给他弯腰折腿，蹲个小架势，练个三角门、四门斗。这孩子聪明啊！母亲有时候高兴也教给他。由于父母都是人中的剑客，这一教给他还了得吗？没到十岁呢，他这功夫那就可以说在江湖上拿得出手去。在他11岁这年，白云瑞得了病了，一病不起，直到死去。白瑞死的时候已经换了皇上了，仁宗驾崩，英宗在位。武帝英宗听说白云瑞故去的消息，特派西台御史代表朝廷去吊唁，这个丧礼也是空前绝后啊！最后把白云瑞安葬了，死后追封一等忠勇公，那风光的不得了，就剩下盖飞侠带着儿子白继忠，母子二人相依为命，家里的事情托付老总管白福。这白福啊，伺候了三世主人，年轻前跟着白玉堂，中年的时候跟着白云瑞，到了晚年又跟着白继忠，也够了份儿了。老头身为总管，里里外外的事全靠他张罗。那么这个继忠怎么办呢？接茬跟娘学武，有时候学文，文武是齐头并进。但这孩子由于特聪明，在学功夫的时候不怎么太认真，母亲一教他一看，不就这么回事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啪啪一练，练出来了。日久天长了，有点骄傲。他娘一看不好，这苗头不正啊！想起了先辈白玉堂，就因为性骄气傲、目中无人，死在冲霄楼通往镇。虽然说白云瑞得了个善终，但是白云瑞也骄傲，老白家就这根儿。现在传到白继忠身上，这孩子已然骄傲，夫人实在放心不下，但是训教了多次不见功效，正所谓山河易改，秉性难移呀。到了白继忠14岁这年，没想到出事儿。出什么事儿？这年的清明，祭扫坟头，家家户户都给先人上坟烧纸，老白家也不例外。盖飞侠头天晚上就叫人准备好了，套了三辆车，带着祭品，带着儿子老妈丫鬟一大帮，赶奔白云瑞的坟地。白云瑞的坟地建到半山坡上，还向阳，这地方风水极好，两旁边苍松翠柏，古木狼林，环境也十分的幽静。中国人信这套，说风水好对后人好吗？所以到这儿把坟茔扫得干干净净，在供桌上摆好了供果，盖飞侠在这祭拜，想起白云瑞夫妻的感情甚好啊，夫人心如刀绞一般呢，哭起来就没完了，嘴里念念有词说，丈夫啊，你放心，你在九泉之下闭眼睛吧，咱家平安无事，你儿今年14岁了，再过几年我就给他娶个媳妇儿， 接续老白家的香烟。我也挺好，你不必牵挂了。女人嘛，别看是剑客，想起这个哭一包，想起那个哭一包，就哭起来没完。正在烧纸痛哭之时出事了，在树后的腾腾腾腾腾跳出一伙人来，为首的是个出家的和尚。再看这和尚圆睁二目扑在近前，盖飞侠还认识贫僧吗？盖飞侠大吃一惊啊，擦干净眼泪，甩脸一看，哟，来的非是旁人，正是白云瑞的仇人金掌佛禅僧。这金掌佛禅呐，受了重伤，好悬没死了。哎，到现在比当初还硬实。他恨透了白云瑞，纠集了一帮匪徒前来报仇，干什么？想要挖坟掘墓，挫骨扬灰，给死在白云瑞手下的人报仇雪恨。当时跟夫人相遇了，言语不合适，当场动手。盖飞侠是有能耐，不错，也是个剑客，但是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。最后累的夫人是大口吐血，摔在地上，人事不醒。老妈丫鬟都吓得堆了，哪个还动弹得了？有几个年轻的家人往上一闯，被人家打倒在地。白继忠一看急了眼了，一哈腰捡起一把刀来，飞身跳上去大战金掌佛禅。佛禅那是剑客呀，看看这小孩长得白白晶晶的，浓眉大眼睛，就问娃娃你是谁呀？白继忠啊，白继忠，你跟白云瑞什么关系？那是我爹，我是他儿子呀。太好了，有道是父债子还呐、小兔崽子，你是个孽种啊！白云瑞死了，你替他还账吧，我给死者的报仇雪恨。想到这，金掌佛禅往上一纵，跟白继忠斗在一块儿。佛禅一看这小孩行啊，年岁不大，有两下五八超啊，也动作挺灵活呀。看来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盗洞，这话一点都不假呀。又倒是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老白家的后人没有白给的，但是他毕竟是个孩子，怎么跟金掌佛禅比上下呀？也就几个照面，被金掌佛禅打倒在地。他抓住白继忠的袋子，小兔崽子往那摔死了，仍旧举过头顶。白继忠手刨脚蹬，心说完了。正在这时候，树后头转出一个老头来。这老头的年岁可太大了，穿的是破衣啰嗦呀，肩头上搭着钱搭子，腰里系着麻绳，胡须长可拖地，大眼皮遮住双眼，头上戴着开花帽，牙呲出挺长来。老者高声喊喝：佛禅，你又跑到这儿撒野来了，还不给我住手？那佛禅横极了，回头一看，我娘，一看来的这老花子非是旁人，正是当世剑中之剑呐、陶禄、陶夫安，人送绰号叫百步神拳无影掌，人中的老剑仙，谁不害怕？想当初大闹三教堂，大闹云南东海小蓬莱，连武圣的于和都惧他三分，何况是自己呀？他赶紧把白继忠往地上一摔，是没身便跑，轰，全跑了。陶福安怎么来的？ 也来祭奠白云瑞。老头子一路上走还想呢，怎么白发人送黑发人呢？云瑞年纪不大，过早就过世了。哎，这孩子性娇气傲啊，心事太重啊，人心要太重就损寿啊。爷儿俩处的不错，我跟他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也是交情莫逆，路过这儿烧几张纸吧。哎，巧了，正好遇上这个事儿，一声喊惊走佛禅，算给解了围了。后来把夫人也给救了，把季中也给救了，把其他受伤的也给救了。这事儿过去之后，一家人盛情款待，拿陶福安当了老祖宗了。要论这辈儿，还真就是老祖宗的辈儿。老头也没什么着急的事儿，就住在白府，每天呢跟白继忠老爷俩在这作伴。有时候吃饭的时候，夫人盖飞霞就说：“老人家呀，幸亏您把我们给救了，我们得怎么报答您？”哎，你怎么说这话，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啊，我100多岁的人了，有今天没明天了。人要上了年纪啊，都有毛病，就是想这些故人啊，总想看看这个瞅瞅那个，因为自己啊不定哪天就归位了。谁让我感受了呢？你们也不必往心里头去，你先跟我说说吧，这孩子你打算怎么办？老人家还问吗？望子成龙啊，一方面接续老白家后代香烟，一方面得让他长能耐。好，夫人啊，我就问你这句话，你既然想望子成龙，让孩子待在家里不是办法呀。你想季中娇生惯养，你是他娘，你能舍得打他吗？你能舍得骂他吗？所以你就一味的迁就，所以把孩子给惯坏了。像他这么聪明，就得把他舍出去，有人栽培他，他才可能有出息。如果夫人能舍得，我把他带走，你看怎么样？夫人真有点舍不得，但是陶福安那是剑客之中的剑客呀，轻易不收徒弟。人家说给带走，言下之意交给他能耐，你就1两黄金你也买不来这件美事儿啊。尽管心里舍不得，夫人还是点头了，问白继忠：“你愿意去吗？”看白继忠的心比什么都野，娘啊，你放心，我呀可愿意去了。夫人一看没词儿了，好吧。又住了1个来月，给儿子打点行装。后来陶禄陶福安带着季中离开白家瓦窑，去了什么地方？去了河南嵩山之下隐仙庄啊，也就是陶禄老人家的家。到这儿给白继忠套上夹板了。简短解说，老陶头使了浑身的解数，毫无保留把能耐全都传授给白继忠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这白继忠吃不楞登到了20岁，长大成人了。人到18就算成年人了，何况到了20，个儿也发起来，就长得漂亮。老白家的人长得都漂亮，白云瑞就是个潇洒漂亮的小伙，白玉堂更甭说，这白继忠就随他爷爷和他爹，细皮嫩肉，堪称是个美男子，但是眼角眉梢带着杀气，瞪眼就宰活人。陶福安呢，一天不如一天了，腰都弯了， 老头就感到末日快来临了，临死还不放心呢，没把纪中交完，他拉着纪中的手告诉他，孩儿啊，为师算尽了力了，老了不中用了，有今天没明天了，你在我这儿呢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了，我呢再给你介绍一个人，要接茬学。老人家您别说这话，您这身体这不挺好吗？哎，我心里有数啊，孩儿啊，能不能再深造？我师父，我有个要求，我离家好几年了，我特别想念我娘，我不想学了，打算回家去看看。嗯，也好也好啊，闯荡江湖之时你也练得练得，然后呢再拜名师也不为迟晚。这样吧，我听说冰山北极岛风上人雪珠莲现在还健在，我们两个人交情不错，如果你愿意学，我写封信你带着，可以赶奔冰山北极岛，多谢老师。白继忠回到白家瓦窑，哎，没过几个月，陶富安一命亡故。哪有不死的人？剑客也是人，就能长生不老吗？老头不在了。白继忠回到家一看，娘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年岁不大，心重。白继忠哪儿都不敢去了，在这服侍老娘。在他24岁那年，盖飞侠一命呜呼，病死在床上。白继忠啊，伤心透顶啊，给母亲安个葬，把一切后事处理完了，在家待着一点意思也没有了。心说那阵我回来是为了侍奉我娘，现在我娘不在了，我老师说了，我这能耐还不行，应当继续深造。现在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，他把白福叫过来了，说老哥哥，你在我们家多少年了，你是老前辈，现在我这个家整个托付给你了，我还得学艺去。白福也掉眼泪了，少主任你放心吧，我呢一直守到你的身边，少爷家里的事就交给我了。就这样，白继忠路途遥远，不必艰辛，就赶奔冰山北极岛。